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基督的平安像一个稳妥的锚，保守我们不走在神的旨意之外。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们该如何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做，做什么呢？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做神要求我们做的事，但是每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后退，掉进个人的逻辑和理性的分析中。普通常识可以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但我们需要一个持续的习惯，将我们要做的决定带到天父的面前。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结束他的系列了。他给我们七个问题，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们如何分辨这是否是神的旨意呢？我们如何去确定这就是神的旨意？首先，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可以明白的，并且我们可以对神的旨意蛮有把握。神不是跟我们开玩笑，故意把他的旨意隐藏起来，当成是一个秘密，因为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明白他在我们生命中的选择是什么。很多人会怀疑自己，我这么做是否讨神的喜悦呢？我这样做对不对呢？弟兄姐妹，我们不必为这些事情而苦恼或是焦虑。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处境中，我们绝对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听起来好像是将来遥不可及的，很遥远的，但是今天神乐意告诉你怎么样向前迈进一步，以至于你可以达成他的旨意。哥罗西书第一章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的代求。请我们留意保罗他是怎么祷告的。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说他的祷告是弟兄姐妹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只是单单知道，也不是这方面知道一点那方面知道一点，而是要满心知道。满心知道的意思就是让神的旨意渗入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让神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里掌权。生活中所包括的一切，比方说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的习惯、我的品格，以及我跟他人的关系等等，每一个层面我都要明白神的旨意，好让我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都能够遵着神的旨意而行，能讨他的喜悦。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呢？保罗的心愿就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生活的每一个范畴里，我们都会考虑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在这方面他要我怎么做，按着他的旨意怎么样才是最有智慧的做法。如果我们不是每一天都行在他的旨意中，我们永远都不能够成就他在我生命中给我的计划，我们永远都不能发现他存留给我最美妙的事物。 我们的生命就会错过了他为我们预备最好的福分，因为我不明白他的旨意，我不晓得他心中所定的。神在我们生命中有最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处境里，神都愿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这是最好的计划。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当神向我显明他的旨意的时候，我才发现神所计划的是更好的，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如果神的旨意真的是那么好，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确定自己是已经明白了神的旨意呢？有什么步骤可以让我们明确晓得这就是神在我生命中所定的旨意呢？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些步骤写下来，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决定，或是思想上的，是行为上的，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得着。事实上，我们每天都要做很多决定，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是不重要的决定，但是在事后我们才觉悟它的重要性。有些决定的重要性往往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到的。我们需要问哪七个问题呢？在我们做任何决定之前，我们都可以用这几个问题来过滤一下。如果我们要在关系和工作方面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个问题，我们做的决定是否符合神话语的原则？这个决定跟圣经神启示的话语是否一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经文提醒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又或者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经文告诉我们这么做是对的？有些人说，我不认识神的话语，我不晓得诫命是什么。然而这是我们的责任，要自己去追求明白圣经。有些人说，我不认识神的话语，你不要告诉我圣经怎么说，我也不想知道。千万不要以为我不想认识神的话语，我就可以免去责任。因为阅读神的话语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因为你是人，你是神所造的，认识造你的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有责任去问，我们有责任去查验神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在诗篇第119篇第11节里边，诗篇119篇第11节，大卫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指引，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我们不单只是读神的话语，我们更要看为宝贵，要珍惜，要爱它，要看重。我们所珍惜的东西一定会谨慎呵护，小心保存。如果我们所珍惜的是神的话语，我们必然渴望可以得着更多，可以明白更多，我们也更渴望能听从他，照着去做。神乐意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在考虑到一个决定是不是符合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在圣经里寻找关于这方面的经文，我们会仔细查验。这些经文可能不会提到我们很具体的处境，但是它包含了处理这件事情的重要原则。比如有人问了，我正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受洗。对于要不要受洗，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不认为受洗是绝对的需要。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可以找到很清楚的答案，比如说该不该受洗，圣经里有很清楚的教导，绝不含糊。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如果忽略了神的话语，我们很容易偏离了神的旨意。所以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这个决定是不是符合神话语的原则。第二个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是否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呢？这个决定是不是出于敬畏神的动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要审查一个决定是不是有智慧，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决定的后果是什么。这个决定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它对我的将来有什么影响？虽然这些事情是我现在很想做的， 但这是否是一个有智慧的决定？比如说，我在这个时候欠债，是不是明智呢？我这样超前消费合理吗？恰当吗？我跟我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认识只有3个月，我就决定要结婚了，这个决定是不是有智慧呢？这个决定是否明智呢？它的后果会是怎么样呢？当我们仔细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心里动工，感动我们，光照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在这里要给弟兄姐妹一个警告，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能在7个问题上都通过了，但是不要急，我们要把这个决定先放在一边，几天之后，我再用这7个问题重新再考虑一遍，可能你发现有些问题原来是通不过的，因为魔鬼撒旦会叫我们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合理化，叫我觉得这样做没有问题。所以在考虑这7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它合理化，然而我们需要做一个诚实的评估，这是否是一个有智慧的决定，还是我这么做是很愚昧的。我要向神求智慧，我要存着敬畏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做这个决定是否因为我今天特别兴奋，是不是因为我的感情冲动，这是否是一个有智慧的决定，它有什么后果。比方说跟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结婚，是不是明智呢？这个人我明明晓得他不爱读圣经，他也不愿意参加教会的聚会，他也不爱神，他也不追求，但是我还是要跟他结婚，因为我感情冲动，这是否是有智慧的决定呢？但你说我们很相爱啊，我们很享受两个人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但是弟兄姐妹，这不过是短暂的，跟一个明知不信神的人有生命的连结，共走这一生，这样做是否有智慧呢？普通常识也告诉我们，这不是有智慧的做法，因为人生观、价值观都不一样。但在两个人情感高涨的情况底下，一切都觉得很美妙，一切都不是问题。你说，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他没有得救，但是在我的影响底下，他一定会接受耶稣，一定会得救。但是时间慢慢过去，你猛然发现事情并不是你理想中那么简单，这是否是一个智慧的抉择？我们的眼光要超越今天，我们看看它会带来什么后果。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第三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诚地在神面前祷告，让我们可以做这件事，去得到它，或许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是否可以真诚正直地为这件事情向神祈求，奉主的名这么做？我们可否求神容许我做一些伤害别人、让人受苦、让别人蒙受损失的事情呢？我能奉主的名这么做吗？虽然我很想得到这些东西，我认为这些东西对我有帮助，其实这些东西很快转眼成空。我看过很多人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以后，转眼之间变成一场空。我也曾经在事前警戒过某些弟兄姐妹，告诉他，如果你坚持要这么做，你一定会难过，会后悔的。很多的追求其实不过是过眼云烟，我们能不能够坦诚正直地向神求，容许我做这件事？这件事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造就人？第四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我的内心是否有真正的平安呢？新约圣经哥罗西书3:15，哥罗西书3:15，保罗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呢？有人说，我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跟神祷告，跟神说了。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可以在祷告中跟神不停地讲，我们告诉神自己的想法、感受等等，但是神还没有机会回答我们，我们就结束了祷告，完全没有听神对我们说的，完全没有给神机会对我说话。所以你说，我已经祷告过了，一切都很好， 但是这么做不算是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只是单方面的告诉神我想怎么做，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但是我没有给神对我说话的机会，神一直没有机会说话。我们不可以强迫自己有平安，你说一切都很好，平安平安，其实我们是不停地把内心的不平安压抑下去，因为你很清楚知道神没有应许，神没有对你说话，我没有真正的把握，我没有真正的平安。当我们在深夜跟神独处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情带到神面前，真正的平安就是在我心里深处没有一点涟漪，像玻璃那样的平滑，那么我们就有完全的平安。我的良心，我的情绪都在说这是好的，神的声音也在说这是好的。但如果当中没有真正的平安，我们最好停下来等候，等一等，一直到我心里有平安为止。有时候神不会说你不可以这么做，神会说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等一等。虽然神已经确认这是他的旨意，我们的动机也是好的，但是还不到最适合的时机，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平安。这个可能是神的旨意，但除非到了最适合的时机，否则我们不会有平安。我们不能够强迫神把平安给我，我们不能强迫神同意一些不符合他旨意的事情。关于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平安呢？这个不能勉强。我们甚至可以进食进食再进食，祷告祷告再祷告，但是再怎么进食祷告也不能说服神在一些不符合他旨意的事情上给我平安。所以基督的平安像一个稳妥的锚，保守我们不走在神的旨意之外。神不会欺骗我们，神不会误导我们，只要我们一心相信，愿意跟随他的引导，听从他的话，神一定会指引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靠自己的小聪明，在所行的一切事上你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如果这件事情是不符合神旨意的，他不会给我们平安。让我问弟兄姐妹，如果这不是神的旨意，你希望神给你平安吗？当然你不希望，因为如果这不符合神的旨意，神还给我平安，这就大有问题了。第五个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这跟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相称吗？作为基督徒，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做这件事情跟我蒙恩的身份相称吗？有些事情是与基督徒的身份不相称的，比方说醉酒、荒宴、浪费，这是跟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不相称的。任何伤害我们身体的东西都不是神的旨意，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要保养顾惜，我们要正常生活，我们要吃东西，要运动，我们生命才可以运作。如果我违背了健康的定律，很自然会受到管教，我们要承担后果。可能你说我是一个代祷勇士，所以我常常进食不吃东西，但是神不会因此对你说，哎呀，因为你是代祷勇士，我就允许你超越我为你设下的健康定律。不会，因为这是神做事的方式，我们不能试探神。下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第六，这个决定是否符合神在我生命中的整体计划呢？这个决定是否符合神在我生命中的整体计划呢？我们不但要看一小部分，我们更要看大局。我们今天的想法是否符合神整体的计划呢？我今天的品格与他整体的计划相称吗？如果我做了这个决定，他是否可以帮助我成就这个整体的计划吗？所以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要小心选择职业，小心选择结婚的对象，以及要有智慧的投资自己的生命。我们都要做一些重大决定，要考虑这个决定是否符合神的计划。如果神在我身上没有一个计划，我就可以自己做决定，但神在我生命中实在是有他的计划，而且神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这个计划 是出于我们的天父，他有无条件的爱，有无限的智慧。这个决定是否符合神的计划呢？所以我要考虑这个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有些人做决定是基于感情，基于理智，或者基于在神旨意以外的其他事物，但这样的决定的方法是不行的。很多人却是这样做决定。我们要问，这个决定跟我的身份相称吗？这个决定符合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吗？好，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是第七，我们这个决定能够荣耀神吗？我这样做能不能够尊荣神呢？能不能够叫主的名得到称赞呢？既然我们承认他是我生命的主，我所做的能够证明这一点吗？我的行为和态度是否符合神的本性呢？我是否只是在做自己的事情？我这个决定能够尊荣神吗？我有没有让别人看到我是乐意顺服神的呢？我有没有叫圣灵担忧呢？有时候我们会不顺从神，让神的心难过。好，弟兄姐妹，以上就是七个简单的考虑问题。然而，我要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在考虑过这七个问题以后，我们要再重新考虑，然后呢，再三考虑。我们可以在晚上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现在真诚地面对你，我绝对需要知道你的旨意。”接着我们在心中出现这七个问题，我们拒绝听撒旦的谎言。撒旦经常会骗我们，蒙蔽我们心，说：“哎呀，你已经考虑过这些问题了，一切都很好，你就去做吧。”当我们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神会清楚地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因为神乐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我们若有一颗乐意遵行神旨意的心，就必定晓得这是不是出于神。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定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这都是神所启示的话语。神容许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他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全能的神，他站在我们身边，确实地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是在这七个问题以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了，试问我们是否愿意去遵行呢？如果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是永远不会失败的。有时候神会拿走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东西，他会给我们更好的东西。而我们怎么样可以学到这些功课呢？就是透过我们顺服、顺服、再顺服，透过我们不断顺服而经历到的。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看神的作为，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可能你会问了，你所讲的对我来说都不适合，但是我要凭着爱心劝你，凭着爱心告诉你，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的罪还没有得到赦免，你已经偏离了神的旨意，在这一点上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你活在神的旨意之外，你可以预料你自己要承担后果。你可以祷告求神赦免你的罪，求神赦免你的不信，求神赦免你的悖逆，并且求主赦免你离开神。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神乐意在你生命中成就这一切的美事。在你祷告祈求的这一刻，神就会这样做。你可以告诉神，你希望能够明白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神乐意让你明白。可能你是一位基督徒，你可能正面对抉择，你要做很重要的决定，你心里感到很害怕，很怕面对选择以后的结果。那么你要记得，你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这位慈爱的天父了。神对我们的计划是最美好的，他给我们的应许也是最好的，而他给我们的供应更是最好的，神永远不会误事。所以千万不要错过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尊贵，我们被造是这样的美好， 我们却错过了神的旨意，那将是多么可惜呢？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他这样说：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神爱我们，他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并且他告诉我们，遵行他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为主所做的，你靠主做的，你走在神计划中的，都被神保留下来，存到永永远远，有永恒的价值。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让我们一块儿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把事情弄得很复杂的时候，你却把事情简单化。我在这祷告，我愿每一位听到这信息的人都能够在你真理的光照底下，诚实地评估自己的生命，重新检验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晓得你在我们生命中有美好的目的，有美好的计划，也有你独特的要求。主啊，帮助我们不错过你的旨意。我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诗篇第100篇提醒我们，主永远都会善待他的儿女。诗人在第一节这样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他，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好，今天的讲题《神的旨意》第七讲，有关于我们怎么样能够确定神的旨意，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如果我们想明白神的旨意，那是可以明白的。今天孙大中老师给了我们七个问题，让我们可以做筛选的抉择。如果每一条的答案都是是的，那么就很有把握知道我们的计划是与神的旨意协调的。很多人认为神的旨意是要逃避的，因为神的旨意都是太困难和让人不关心的。但是诗篇100篇提醒我们，主永远都会善待他的儿女。诗人在第一节这样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